好，那我们今天就可以预备开始今天的读经班了哈。今天因为王牧师在主堂在讲道，早午堂都会讲道，所以说我代替王牧师来讲一次这个读经班啊，所以大家不用紧张，王牧师下星期就会回来了。那今天呢，是我第一次在读经班来带领读经班，所以说如果你们在听的中间听到我声音有颤抖的话，不是因为我寒冷哈，是因为我很紧张。But anyways。愿圣灵帮助我们，在今天的读经班里面，我们都一起来读神的话语，都还有所收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颗心，愿意让我们来喜爱来读神的话语。主，就愿你在今天的读经班里面，你与我们同在，你智慧的灵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读到你话语的时候，你的话语就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去，成为我们生命的变化。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卷书呢是约翰一书。大家知道，在新约里面的书信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保罗书信，有13卷保罗书信，然后后面有普通书信。那保罗书信呢，它的书名一般都是以一般保罗写信给的那个教会，比如说哥林多教会啊、罗马教会，或者是他写信给某个人，就以那个人的名字来命名这样的个书信哈。他给教会的话，就以教会的名字来命名那个书信。那普通书信呢？他就一般是以那个作者的名字来命名这个书信，比如说雅各书，那就是耶稣的兄弟雅各所写；彼得前后书就是彼得所写；那今天的约翰一二三书呢，那就是约翰所写的哈。我们来看看今天就是约翰一书。首先，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读经者的信念，我们大家一起来，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书3:16-17。好，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就在圣经里面，因为圣经上面的话语都是神所默示的，神要启示给我们人类所知道的事情，都在这本圣经里面了哈。我们只用读这本圣经，读懂神的话语，那神的心意我们必然会晓得。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的作者呢，在本身这个书卷里面并没有讲出，好像彼得前后书他就讲了啊，是使徒彼得，然后呢，前面的雅各他讲的说我是雅各哈。约翰一书里面并没有本身讲出作者是谁，但是呢，我们一般都公认他的作者呢就是那位耶稣的他爱的门徒，就是那位使徒约翰。原因呢有二，第一个呢是根据教会的传统，在早期教会的一些领袖，他们一致都指出本书的作者呢是使徒约翰。第二个呢是类似的内容，如果大家看了约翰一书，再对比约翰福音的话，我们会在里面看到很多的相似的地方，无论是它的内容还是在他们的文笔上面，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根据如此呢，我们就愿意相信来说，约翰一书它的作者，不光是约翰一书，一二三书它的作者都是约翰哈。那这个他写作的时间呢，大概是比较在约翰比较晚年的时候了，大概在主后90年的时候。大家知道在大家记得在约翰福音，在最后耶稣要被钉十架的时候，耶稣对着约翰说对着他的母亲玛利亚说，母亲，这是你的儿子，给约翰，然后说约翰是你的儿子，然后给约翰说这是你的母亲，就是把他的母亲交托给了约翰。那约翰也就秉承了这样的托付，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呢，一直住在耶路撒冷，帮助奉养他的母亲玛利亚，直到在主后70年左右的时候，耶路撒冷被毁了，然后他的移居以弗所。所以说呢，本书有可能是在以弗所所写的。约翰在以弗所呢，主要在教会里面当长老，在牧养教会哈。所以说这本书有可能是在以弗所所写的。大家知道，在大概主后90年到100年的时候，他被凯撒放逐到了什么？巴摩海岛去写了最后的启示录哈。他到最后去，他又回来到以弗所处，继续来传讲继续来牧会哈。那受书呢在这里并没有讲明给什么教会呢，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内容大概知道说是在给以弗所或者是给小亚细亚当地的这些教会哈。那约翰福音它的主题呢，主要就是来驳斥大家听到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那就在我再给你，我先不放这个 slides。他在听到约翰一书的时候，心里面讲到大概有个心里面感受说，约翰一书讲的什么？给你最大印象的，爱，对不对？ 我们讲到，我们经常要讲到弟兄姐妹之间的爱的时候，我们引用经文就从约翰一书来引用。那在这里讲到说，约翰一书它的主题呢是驳斥异端哈。主题有两个，一个是驳斥异端，一个是传扬真理。但在我看来呢，这是一个主题。为什么呢？我们只要抓住了真理，秉承住了真理，那我们抓住真理以后必然会驳斥异端的这个部分。在当时的异端是什么呢？有真理的地方就有异端。当时最大的异端就是在一世纪末到二世纪开始兴盛起来的一个叫诺斯底主义。一会儿我们会具体介绍一下诺斯底主义哈。这诺斯底主义呢，它否认基督是道成了肉身。我们知道耶稣是一个100%的神，他是全然圣洁的，他来到世上他也是100%的人，他有完全的这样的人的喜怒哀乐，他不吃饭会饿，他不喝水会渴，他悲伤会哭。当时有很多的假师父哈，宣扬诺斯底主义，迷惑了很多的信徒，有很多的教会分裂了，一些信徒就从教会里分裂出去了，他们去信仰这样的一个诺斯底主义。约翰一书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驳斥这个刚刚兴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异端。传扬真理和驳斥异端，我们只要传扬真理了，把真理扎扎实实的放在每一个信徒的心里面，那一定就是驳斥异端的。最重要的是肯定耶稣基督的地位，他是神的儿子，是成为世人的挽回祭。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会不断的看到这一段。我们只要我们一直知道说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抓住这样的真理，他是全神全人来到世上为我们罪死了，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抓住这真理，我们什么样的异端都不会来打倒我们哈。所以说我们要驳斥异端最好的方法就是掌握真理。那什么是诺斯底主义呢？诺斯底主义刚刚讲到在一世纪末到二世纪的时候比较兴盛，它的中心思想其实并不复杂，它的中心思想就是二元论，讲到说宇宙呢，整个宇宙上面的一切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物质，物质呢就是全恶的，一个是灵魂，灵魂就是全善的。它主要的教义是什么呢？我们的人，他们讲的我们人都是有罪的嘛，都是恶的，对不对？人的身体是物质，所以身体是恶的，神是灵，这是从圣经上面来的，神是灵，所以神是善的。我们的身体呢就把我们的灵魂困在这个里面，那我们一个人想要得救呢，就要把我们的这个全善的灵魂和这个全恶的身体呢分别开来。那怎么分别开来呢？你要去领受一些特别的知识。怎么样领受这样特别的知识呢？你要从一些特别的师父那里来领受。这特别的师父他们怎么领受这个知识呢？我就不得而知了，他们就没有讲到了哈。希腊文的知识呢就是 gnosis， 诺斯底主义呢就从这个知识衍生出来，叫做 gnosticism。所以说诺斯底主义就是从此得名的。讲到这里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耶稣是全神全人，他是全人圣洁的，他还在世上的时候也有完全的肉身。那这个就有一个问题在这里，说耶稣既然是神，那他不可能有 physical 的这样一个 body， 不能有这样的一个 physical 的身体。因此呢就产生了一些我们现在看来比较奇怪的学说哈，主要是两个派别的学说。一个就是叫做幻影说。幻影说什么呢？耶稣呢他其实并没有这个全恶的这个 physical 的这个形体，你们所看到呢他只是一个幻影而已。这个幻影呢你们看见了他在这地上给你们教导，地上传扬天国的道理，但是呢你们看到的并没有真实的身体。或者说呢 OK， 你们有看到这样的身体，但是呢这个有体呢是暂时有体的。耶稣他生来是一个凡人，他生在了一个人的家里面，但是呢当耶稣受施浸约翰的洗的时候，受他的浸的时候，大家知道受浸的时候发生什么？圣灵从天上降下，如鸽子从天上降下，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对不对？那在那个时候神的灵就到他的身上去了，那个时候呢他就成了基督，在那个时候他就是耶稣基督。那他在钉十架的时候，神不能钉十架，那在钉十架的时候他的这个灵魂呢又离他而去了。所以说被钉十架的呢只是一个肉身的这个凡人的耶稣啊。这是两个很我们现在看来非常奇怪的学说，我们现在都。那我在这个在讲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大家不知道心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约翰一书的主要的主题是要驳斥这样一个异端，这样的异端在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的时候它很盛行，现在已经不盛行了。那我们的约翰一书在对于我们现今二十一世纪的信徒们，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 它有什么样的帮助呢？这卷书在这里面，对于我们今天来读这卷书，它有什么帮助呢？那我想，其实在我们教会里面，不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在 普遍的教会里面哈，很多信主的人，很多称为基督徒的人，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像这个诺斯底主义一样？其实我们并不是一个带着很单纯的心来信主的。我们在很多从中国来的，从台湾来的来我们之前有很多我们自己的一些成长背景，我们可能有自己的一些宗教理解、宗教背景，有一些文化背景，有一些成长的经验，有一些科学的经验，有一些我们自己对世界的已经成型的一些认识。那在现在我们读到了圣经，了解了耶稣基督，我们常常就喜欢把耶稣基督让他去读到我们自己的经验里面去，读到我们自己的长久以来所形成的一个世界观、一个价值观里面去。那我们自己来想想说，哦，这样把他这样的理解一下，把这样的曲解一下，把这个弯曲一下啊，那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讲到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所信的就不纯粹，不纯粹的话，就会衍生出一些很危险的后果。如果我们觉得说，我比如说，甚至有的人他的一些先前的认识，只是出于片面的一些圣经的话语。在约翰三书里面讲到说啊，你说信主一定会给你肉身的健康，给你有财富，怎么样？那现在有很多的教会，他讲到说你要信主啊，你信主的话，你一定会有丰盛的生命，丰盛什么？神会大大的赐福你，在物质上面赐福你，让你有好车、好房、好工作，怎么样？那这样的话，很衍生出来一个非常危险的后果，对不对？那所以说这一段约翰一书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至今的信徒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告诉我们说。我们了解神必须出自于神的启示，神的启示一切都在圣经里面了，我们要借着圣经上面的话语来了解神，了解耶稣，了解这样的信仰，并且了解这份信仰对于我们每个人它意味着什么。并且呢，我们所了解神的话语并不是的片面的从某一书、某一章、某一节里面来了解，而是要让我们从整本圣经把它连贯起来，了解神的心意，了解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旨意是怎样的哈。那刚刚我们讲到说，他这些异端呢，它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一些很危险的后果。那就看到说在诺斯底主义它所延伸出来的就有一些很极端的做法，比如说苦行主义。那既然说身体是恶的，那么就没必要来善待它，对不对？我们就可以苦待它，我们可以用鞭子打它，我们用太阳晒它，我们让它来受苦，来制服它。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在这本书里面主要来驳斥它，就是纵欲主义。说既然身体不重要，那我们可以随便乱来了，那反正已经身体都已经是被污染了嘛，对不对？那就不用再那么刻意了，就随便乱来就好了。只要我最后呢，我的灵魂出窍，在最后的时候，我灵魂和我的身体分开，那我还是可以得救。那这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些信号哈。那我们再来看看约翰一书的分段。我们如果约翰一书分段的方法呢，有不是一种。如果我们按照约翰一书对神的描述来分段的话，对神的特点的描述来分段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段哈。第一段是从第一章的开头到第二章的开头，讲到说神是光 ，God is light， 讲到说我们神就是光，在它里面没有黑暗，我们行在光明当中就不要再犯罪。在第二章全章到一直到第四章的结尾，都在讲到说神是爱。那神是爱，我们怎么样去领受这样的爱，我们怎么样去行在光里面，怎么样去爱神，这讲了很多的这方面的教导哈。那么后面讲到说神是生命 God is life， 在第五章在最后结尾的时候讲到说很著名的一句经节，大家都记得对不对？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就讲到生命的内容。这其实很好记哈，三个都是 L 打头的 Light, Love and Life。 约翰一书里面有很多的金句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个第二句好不好？蓝色标出来的，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好，那我们就可以进入经文了。今天的经文，我们先大家一起翻开圣经哈，翻到约翰一书的第一章，我来为大家首先来读一下第一节。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段经文大家觉得有没有和约翰福音的开头有一些相似？约翰福音的开头讲了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对不对？在这里我们再看到说这两本书他们的作者的 文法、他们的写作的这样的、方式都是非常相似的哈。我们再来看看内容，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讲到说它是从起初就有的，那论到起初就有的时候，这是主要来驳斥当时诺斯底主义当中一个论点，对不对？诺斯底主义说耶稣的只是凡人，他只是在受浸的时候有圣灵降在他的，有这个灵降在他的身上，那他就成了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那在十架之前呢，他的灵又被拿走了，他就不是基督，他就只是凡人。约翰一书在一开始非常清楚明白的就驳斥了这一点，他说耶稣并不是在他受浸的时候才有了基督这样的一个神性，他才成为基督的，他是从一开始，从太初就是与父同在的生命之道，原与父同在，并且显现我们那永远的生命，并且呢，在后面讲到说，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所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个也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对于莫斯蒂主义，那自己说幻影说嘛，幻影说你可以听得见，你可以看得见，可以看得见，但是你摸得见吗？那幻影吗？它没有实体，你摸不见吗？他说我们是亲手摸过的，对不对？也是驳斥他们说，耶稣基督呢不是一个幻影，他呢是真实可见的，是可听的，是可摸的。在这里，约翰在这个开头的时候，约翰他不断的反复，不断的来重复说，他是可见的、可听的、可摸的，可见的、可听的、可摸的，就是让大家心里面一定要确据，要听见说我们所信的这位神、这位耶稣、这个基督，他是从亘古就有的，并且他是实在的，他是有实体的，并且呢，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再接着往下面读哈。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相交这个词大家应该比较敏感了，特别是在今年我们的主题是 Koinonia 这情况下，我们很敏感说相交就是讲的英文的 fellowship， 在希腊文里面就讲的 Koinonia， 对不对？那这个在这个也是约翰也是用这个论点来驳斥这样一个诺斯底主义，好，刚刚想说法利赛，诺斯底主义哈，诺斯底主义认为神和人可不可以相交？那个灵是全善的身体，我们人是全恶的，善与恶怎么可能相交呢？他们两个之间是不可能相交的，对不对？那既然不会当然不会与血肉之躯的凡人来团契哈，那约翰一书就驳斥这一点，说父神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呢，都是与我们团契的，都是与我们共同来 koinonia 的。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哈。那我们现在这里讲到相交，讲到 koinonia， 我们在今年的主题是 koinonia， 我们再多讲一点哈，关于团契的定义。 koinonia 呢，它的意思就是共同、共享。它甚至它的英文翻译呢，可以翻译成 contamination。 contamination 是什么？就是好像是污染，把不同属性的不同物质把它放在一起，然后可以在一起来混合在一起。与 koinonia 相反的是什么？分别为圣，对不对？我把这段时间把这东西来分别开来，让它成为圣洁，与它分开来。那这个 koinonia 就是把它放在一起，让它来共同来。那团契的定义呢，牧师把它定义成共同的生活。我们跟神团契，跟人团契，跟神共同的生活，跟人团契共同的生活。那与主团契呢，就是与主过共同的生活，也就是在旧约里面所说的与神同行。感谢神哈，我们在这里每一次读经班都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我们每日都有读经的习惯。我们读经班要求大家在每天都有读经一段时间，来与分别开来，来与神来共处。我们借着祷告，借着读经来与神来过共同的生活。那我们平时与神共同的生活并不只是在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每天的生活时时的刻刻都是寻求神的帮助，寻求神的带领的，对不对？所以神是一直与我们共同生活的。那与人团契，与人 koinonia 呢，那也是这样的。我们讲到团契的时候，大家都讲团契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常常想到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星期二的团契，如果是在星期二团契，有星期四的团契，英文团契，有星期五的团契，很多东西在星期五团契，有星期日的团契。我们讲到说团契呢，就是在某个时刻，在某个地点，一群人在那里啊做一些事情，可能是查经，可能是活动，可能是怎么样的特别讲座。那在这里所讲的团契是什么呢？完整的定义是说，在与耶稣基督有个人关系的基础之上过共同的生活。所以说团契并不只是在一周两三个小时在一起的时光，团契就是我们与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共同的生活。 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也许我们平时啊，我们肉身并不在一起，我们都在自己的过着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在灵里面彼此来扶持，彼此来祷告。当有人有需要了，灵里软弱了，我们一群弟兄姐妹去帮助他。有姐妹他啊跌倒了，他不来了，我们就一群人来劝慰他，让他挽回他哈。这样才是一个彼此团契的生活。而团契还有一个范围，我们团契不是说只是波人团契 UCLA 团契，而是说我们与所有的信徒之间都要有这样一个共同生活的这样一个这样实际哈。那么所以说团契呢，并不只是活动和节目而已，而是真真正正的生命的交流，彼此扶持，一同来为着同一个目标，为着成为圣洁同人目标而共同的生活。那这里面有一个基础，我们来怎么样来团契，我们来彼此相交，我们来彼此来团契，彼此扶持，那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样的共同基础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要与神首先有一个 solid 的一个 relationship， 我们的要先与神来团契哈。就好像一栋房子要有根基，信徒之间的团契也要有根基。约翰一书说，信徒团契的根基就是每位信徒个人与主的关系。我们要先与主团契，再与人团契。那我们再往下面来接着来读哈，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了。那我们讲到说神有这样的一个属性，神有什么属性呢？神就是光。我们怎么知道呢？在他毫无黑暗，在我们怎么知道呢？他说这是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从主哪里听见的呢？他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对自己有几个宣称，有七个宣称，对不对？讲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在第八章里面他讲到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后面他又通过一些经文来解释什么叫生命的光，在我里面没有黑暗。那在这里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既然与神有团契的生活，以神团契的生活呢，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以神为中心。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生活呢，都是以神为中心的，我们不是以自己为中心，也不是与某个人为中心。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基督徒就应该过怎样的生活。基督因为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神的属性决定了基督徒生活的形态。所以说神的属性说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作为每一个被神的光所照亮的人，我们在他里面也一定是被光照耀，在里面毫无黑暗哈。那与神团契的结果呢，就一定是行在光明当中。在约翰一书里面用了两个非常传神的字来形容我们与神的关系，与神的团契。一个字是行，行在光明当中，行在神的光中。一个是住，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住在主的爱里面。这两个字呢，行描述了与神团契的这样一个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住呢描述了我们与神团契这样的一个静态。这样一动一静就描述了我们栩栩如生的我们与神的生活，与神的团契，与神相交，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生活，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生活。那在这里讲到说，神既然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基督徒就应当行在光明当中。我们行在光明当中，我们就是光明之子。在光明之子呢，我们有几个特点，从第一章的结尾到第二章一直在讲说光明之子有哪些特征。在他讲到光明之子有哪些特征的时候呢，他一共讲了五种特征哈。他这样的写作呢，有一些智慧文学的一个方式。智慧文学大家知道，智慧文学里面他常常把一些非常深刻的道理，一些非常一些真理，一些机奥，一些奥妙，通过一些非常简单的文字来表述出来。一个对比就是很简单的文字，对不对？认罪的与不认罪的，行在光中的，行在暗中的，遵行主道的和不遵行主道的。那在这讲到说，我们如果行在光明当中的话呢，我们就一定会有这五个特征哈。第一个特征在这讲到说，我们一定会认罪，它就有一个认罪与不认罪的对比。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面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说我们是与神团契的，我们行在神的光中，神的光一定会照亮我们身上的污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身上是一定有污点的，我们不是那个全然圣洁的，一定是有污点的。看到污点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必然会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 一个人若是没有与神团契，他与神没有这样的连结，他没有被神的圣洁的光所照耀的话，他看不见自己的污点，他当然也不会认自己的罪。那认罪呢，它的后果就是让人可以得以赦免，不认罪呢就不得赦免。我们有一个 flow chart 可以帮助大家来更简单来认识哈，我们行在神的光中，与神相交，我们就可以来，我们认自己的罪就可以得到赦罪哈。赦罪是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在赦罪之后呢，我们如果与神相交，与神团契，行在神的光中，与神一路同行，让神帮助我们每日的生活呢，我们就可以不断地发现我们自己心里，我们自己的各样的罪，我们一生来对付罪，不断地来向神来靠近，向神的圣洁来靠近，我们就不再犯罪。不再犯罪是约翰一书里面不断强调的一件事情哈，我们要不再犯罪。我们在神里面被神的光照了以后，我们有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如今对罪更加的敏感，我们对罪更加的恨恶，我们加的恨恶罪，因为神是恨恶罪的，我们一定就会克制己心，我们不再犯罪。在这里讲到说啊，你们不要犯罪啊，我的小子们呢，我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我们在对付罪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可能会有啊，对付罪是一个过程，对不对？我们还会有一些罪，我们需要来啊，会不断的表明出来。那表明出来后，这些罪都靠着耶稣基督这位中保。中保是什么意思呢？中保意思就是一个辩护者，在中间的一个 guarantee 来帮助我们，他是帮助一个 support us， 一个帮助我们来保护我们的，他也做了我们挽回祭。所以说我们只要在与神相交的过程当中，行在神的光中，借着神的光来看见自己的罪，并且呢一直来努力来对付罪，不再犯罪，这是神要我们所做的一个光明之子的一个特征哈。第二个特征呢，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就是遵守主道和不遵守主道。约翰是我们称之为爱的使徒，约翰实际上是一个很 奇妙的神。大家记得约翰在 刚刚被招的时候，他叫什么？他叫半尼奇，对不对？他是雷子，他是性情非常火爆的。他到那个什么撒玛利亚去看那些人不接待主，他说什么？降火来把这个村给我烧了。然后讲到那些人在行神术来赶鬼的，他说你们不要赶鬼，他是性格非常暴力，但他后面他却慢慢的成为了神所爱的使徒。那神所最爱的三个使徒里面，就是彼得、约翰啊、彼得、雅各、约翰，对不对？到哪里去都带着他们。那慢慢呢，他就变成爱的使徒，他对爱神描述的非常清楚，不光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在约翰一书里面，他对爱描述的非常的清楚哈。他说爱神的人必定听神的话，遵守主的道，按照神的话来生活，这就是爱神。人又说我认识他，在旧约里面是 nada， 就是完全那个认识哈，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了，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就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遵守主道是让我们爱神的心得以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的里面的哈。有了我的命，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了相似的一句话，大家再看到这个和约翰福音里面的写作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哈。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讲到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的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比较简单的来说，你说你认识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说我们认识神，我们认识主，认识主的话呢，你就必然会遵行神的道，遵行神的诫命，遵行神的道理，这就是我们爱主的方式哈。那在接下来呢，又讲到说，你要怎么样来简单来试验说自己是不是行在光明当中的呢？你要确定说我自己是不是行在光明当中的呢？那就想想说，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问问我们自己，是不是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爱弟兄呢就行在光明当中，恨弟兄呢就行在黑暗当中。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practical， 我们自己也可以感同身受的这样一个特点哈。我的爸妈来到美国，这次来到美国来与我们住了一段时间啊，然后来很感谢神，他们在这里可以认识神，可以在这里来受浸归主哈。我记得在他在给我分享的时候，他说我来到教会里面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团体里面受到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说大家是如此的不同，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经历，有不同的成长背景、家庭背景，大家性格也大都不同， 大都不同，但是大家却可以在这样一个地方彼此和睦的相处，彼此相爱。这样的爱是我在其他地方没有感受到的，没有见到过的，那这里面必然有其中的奥妙在里面，对不对？那这里面讲到说，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能不能表现爱弟兄？你如果爱弟兄的话，你就是了解神的爱，你就是行在光明当中了哈。并且呢，在约翰一书里面对神的爱，他讲得非常清楚说，爱不是一种感觉，我觉得 I think I love you， 我就爱你，而是一个命令，是神要我们命令说，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一个命令哈。所以说命令呢，就告诉我说，我们要舍己，要付上代价去做出来的，我们要付上代价做。这并也许并不是一个很自然的，并不是我们一个肉身所表现的很自然的表现，但是我们要必须要付上代价去努力要做出来的哈。你们若行在光明中，就必遵守这命令哈。这是爱弟兄与恨弟兄。在接下来呢，有这样一个像一个 诗歌这样一个一个对比哈，讲到说小子们呢、啊、怎么父老们呢、啊、怎么少年人呢、啊、怎么讲了小子们呢、啊、你们借着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们呢、啊、因为你们认识那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呢、啊、是你们胜了那恶者。那我们在以前查经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把这讲到说，这是可能是三种不同灵程的人在生与神的关系面，在三个不同的灵程的人哈，小子们刚刚信主的，他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少年人呢，他们经历了一些事情，他们已经靠主刚强，已经胜了恶者哈。那父老们呢，你们已经有了很多的经验，在神里面有很多经历神，那么已经认识了那从起初原有的。那其实我们可以想想说，这不就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本应该有的所有的特征吗？对不对？我们不分我们是刚刚信主的，还是信主多久的，还是久，我们是不是，我们难道小子们就不用认识那个原起初原有的吗？我们就没有得胜那是恶者了吗？那不是的，对不对？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应该因着神的爱，我们罪得赦免，并且呢，我们遵行他的道，我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并且呢，我们借着神可以刚强和得胜那恶者哈。接下来呢，他又有一个对比，讲到说爱神与爱世界，爱神与爱世界呢，这个对比呢就非常的明显了。在圣经里面的世界呢，和也许和我们平时所讲的世界呢，有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定义哈。在圣经里面，世界就代表了一切不属神的，一个与神完全对立的一个罪恶的系统，它的一切的 principles， 它所建立起来的一些 ground rules， 它的一些给人不同的 goals， 都是处于与神对立的罪恶的系统。那世界所认同的，神一定不认同；神价值观所认同的，世界一定不认同。那在这里面呢，他讲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都不是从父来的。那我们自己想一想，这三个事情，这三样事归纳的是如此的巧妙。我们在世界上面所追求的，在世界上面包括的 无外乎就在这三个事里面，对不对？肉体的情欲讲的是说一个 carnal desires， 就是我们从内在的罪行想要做的，满足我们肉体的快乐，满足我们肉体的一些需要，想要做的各样的事情，包括吃喝玩乐啦，包括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得到舒服啦。眼部的情欲呢，是指外在的，对一些外在的事物，它着迷，它很美，名车啦，豪宅了，在洛杉矶那名车太多了，是不是？特别这么在 West LA， 我们出去就看到名车啦、豪宅啦，啊，各样让我们的眼目得以愉悦的，包括漂亮的人儿啦，在好莱坞漂亮的人儿，都是让我们眼目得以愉悦的这些东西哈。那今生的骄傲，这也很容易理解的，对不对？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怎么说呢？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追求一个安全感。这安全感很多时候就出于我们自己心目当中对于自己的一个定义，我们心目当中的一个 ego， 我们自己心里面的一个 自大自夸的这样一个定义哈。特别是我们来到美国，很多人我们觉得说我们是出类拔萃的，我们是在这个社会上面我们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成就的人，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命不凡哈。那我们再来现在看的这些东西很好像很显然，我们都可以马上的分别出来，但实际上魔鬼的诡计是非常狡诈的哈。在现今的时代，各样的新的理论，各样的新的观念不断地来影响着我们每日的生活，告诉我们，你知道吗？这些美的东西呢， 它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它实际上是一种啊，代表我们的格调，代表我们对世界的怎么样的一个层次啊，怎么样怎么样，用更多的这些巧妙的语言，用这些我们感觉好像非常合理的一些方法，不断的沁入我们的人心。那我们必须要抓住说，我们必须要认识说，世界上的事和神的事不能混在一起。我们可不可以追求我们神，全心的追求神，也全心的追求世界上的事？这样是做得到吗？做不到的，对不对？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神说了不能侍奉两个主，你只能追求神或者追求马门。你可以侍奉神，你可以侍奉马门，你不能两个都并在一起。我们的爱，爱神与爱世界，代表我们心中的渴慕，我们要不断的用东西来填充这个心中的渴慕。那我们如果爱世界的话，这个世界的东西我们要不断的来需求它，让它来填充我们的心，满足我们心里面的那样的需要。如果爱神的话呢，我们必然会不断的来追求神，愿意用神的道、神的爱来填充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不断被神来满足哈。所以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哈。在最后呢，他讲到说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最重要的一点，行在光明当中，你怎么知道你是与神同行？你怎么知道你是与光在光里面行走？你怎么知道你是与神相交的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认不认识耶稣？认不认识耶稣哈？那并且呢，不光是认识耶稣，你要承认他在自己生命当中的地位哈。在约翰一书二章22-23这边讲到说，谁是说谎的呢？不是那不认识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在我们的刚刚我们讲到很多的异端，很多的一些教会，我们进去的时候觉得他讲的东西也都蛮有道理的，对不对？他讲的也是圣经，他讲的也是神的话语，但是他在他的话里面呢，很少提到神的儿子，很少提到耶稣，或者说他把它慢慢的淡化了，他高举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神的爱与我们是多么的相关，神的爱给我们多少的赐福。那我们强调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感动，如果你一定有圣灵，有圣灵跟你连接的话，你必然会做1、2、3这样的一些事情。那我们就这样一个明白说，我们是行在光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这个是无法夺去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来认识耶稣哈。在这里提到一个词语叫做，这就是敌基督的 Antichrist。 读到敌基督的时候，大家想敌基督在哪里出现？敌基督没有在启示录出现，敌基督也没有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出现，敌基督只是在约翰一书里面出现哈。那敌基督呢，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意思呢？他这里他讲了两个敌基督，他又讲到说，看到18节哈，2章18节讲到说，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那这里讲到约翰福音讲到两种敌基督，不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 sorry 打错了，我们姑且称之为大小敌基督。这个大敌基督就刚刚说那敌基督的要来 The Antichrist， 那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那这个大敌基督和小敌基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大敌基督呢，就是在基督再临之前必然会有这样一个东西出来，他要抵挡基督，并且呢，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在帖撒罗尼迦二章里面讲到说，他是称他为什么大罪人，他是不法之人。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说，他是从海里出来的，从地上出来的兽，对不对？那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讲说，他会自称为神来迷惑许多的人。那在这里讲到说，在呢，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现了。那就只有说现在已经有这些敌基督出现，也小的敌基督并不是那个 The Antichrist， 是 Antichrist。 在大敌基督出现之前呢，有许多的敌对基督的人会出现，比如说我们约翰一书所针对的、所要驳斥的诺斯底主义这些者，这些人哈，他们否认了基督耶稣他道成了肉身，他们否认他有在世上有形有体，并且呢诱惑人远离神。所以在这里讲到说，你们曾听见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已经出来了。我们在世上，在现在世上有没有敌基督？在如今的世上有没有敌基督？一切引诱我们脱离耶稣基督的真正的 真正的地位的，不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的，一切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世上为我们罪所死了，三天之后复活升天的，那就是抵挡基督，那就是敌基督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心里面要有这样一个防范，心里面要有这样一个意识，说我们一定要抓住真理。就像刚刚所讲的，只要你抓住了真理，你自然就驳斥了异端，自然异端对你来说就没有攻击力了。那在后面呢，讲到说神的儿女哈，在第三章的一开始，我们约翰一书的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哈，我们就在这里只能总结性的给大家讲一讲，不能每个细节都给大家讲到哈。在三章一节讲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哈。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观念是我们被神称为他的儿女，是他来称我们是他的儿女，还是我们真是他的儿女？我们是什么？我们就真是他的儿女嘛？这个位分，这个地位是真实的，这并不是他可怜我们，给我们这样一个，只是我暂时称呼你们为神的。我们有真真实实的是神的儿女的，对不对？我们真真实实的是与神相交的。那亲爱的弟兄们啊，我现在是神，我们现在此时此刻 now 就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再来哈。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就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向他洁净一般。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就是盼望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盼望耶稣基督再来，必得见他的真体。在有这个指望的时候，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我们必然要洁净自己，向他洁净，我必然要使自己圣洁，就像他圣洁一样。所以说就讲到刚刚我们讲什么，不要犯罪，要远离罪，要对付罪，借着与神团契，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向神来靠拢哈。那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就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在三章第七节的时候有一句话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看法哈。在三七节讲说，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有些什么问题吗？我们讲的说我们称义是什么？因信称义，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称了什么，做了什么好行为称义，对不对？那为什么在这里讲说行义的才是义人呢？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记得我们在讲雅各书的讲到什么？你若是真心相信的，你必然会有行为出来。你若是行在光中的，你若是与神团契的，若是与神相交的，你必然有行为，有圣灵在里面帮助你，一定有行为出来，让人看见你的改变。那行义的才是义人。行义呢，是我们称义，是我们称义的一个确据哈。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就会行义，因神的道存在他的心里面，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好，那这就讲到神的儿女哈。约翰实在是爱的使徒，他把告诉我们什么是天父的爱哈，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真是神的儿女，不仅这呢就是刚刚所讲的哈，不仅是我们的特权，而是有一个我们真实的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现在世人不认识我们，但从我们每一个真心信主的人，我们与神一同生活一同经历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这样的确据，因为我们的里面有他的生命，有他的性情，我们做出来的事情有他的样子，我们真是他的儿女。再等到他再来的时候，我们里外都要改变，并且要像他。我讲的说我们和神的关系实在是亲密，因为我们是他的真正的儿女，是真正的儿女哈。那在第三章的最后呢，再次讲到爱与恨，讲到说我们看看第十四节哈，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自己是出死入生了。出死入生是什么意思？出死入生就是我们已经脱离了这个黑暗的捆绑，我们已经不在黑暗里面行，我们如今在生命的光里面了，对不对？我们已经与神相连了，出死入生了。那为什么这句话这样讲呢？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我们自己出死入生了。当我们有了爱弟兄的心，我们爱弟兄姐妹的这样的一个心的时候，就成为了我们出死入生，从此与神生命所连接的一个确据，对不对？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的里面。在第十六节讲到说，主为我们舍命，从此呢，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牺牲的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哈。就再次讲到说，我们 与弟兄姐妹相交，我们弟兄姐妹来团契，要首先要与神团契，首先神为我们做了这样一个示范，我们才知道了何为爱，我们怎么才知道怎么样去爱弟兄哈。在后面也讲到说，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再次讲到说，行义的才是义人，你光说我爱弟兄，我弟兄们我好爱你们啊，我好爱你们呢、啊，那你要怎么呢？我们总要在行为上面和诚实上面来表达出来，要有这样的行为来表达出来，这才是真正的爱哈。那再讲到三章约翰一书的3:16，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是非常著名的一节，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背诵，对不对？在新约里面有很多的3:16都还蛮有名的，对不对？约翰福音的3:16，是吗？神爱世人，对。刚刚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读到那个读经者的信念是什么？提摩太后书3:16，对不对？啊，现在3:16这样，很多3:16，我们可以来把它背诵起来哈，这样来记一下。然后呢，在这里讲到说，我们再总结一下哈，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是啊，首先基督是我们所成为我们彼此相爱的榜样，他为我们死了，我们从此知道了怎么样相爱，并且告诉我们说，不要塞住连续的心，连续的心是出于神的，你不要抵挡这样的个塞住这个连续的心，我们一定要彼此来怜悯，彼此来相爱，并且呢。彼此相爱并不是在口头上面讲讲，我们是一定要有实际的表现上了，甚至表现包括言语上面的相爱，用了合一的话彼此来扶持，行为上面的相爱，当有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当我自己有需要的时候，弟兄姐妹可以来帮助我，可以来帮助大家，并且在诚实上面以诚实的心来彼此相爱哈。在这里讲到说 再次讲到说，我们行义的才是义人。在3:23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经诀哈，他是把神的这个命令讲得非常的清楚。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神的命令是什么呢？就是要叫我们信耶稣基督的儿，信他儿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呢，因这个命令呢，要让我们彼此相爱，这是相辅相成，这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哈。那接下来我们来到4章，来看看4章哈。在4章呢，讲到一个关于对灵的分辨。大家知道我们说神是灵，对不对？我们真理啊，圣灵也是灵。那在这里讲到说，在世界上的灵界事情呢，并不是只是有那个善的灵，也有很多呢谬妄的灵在那里面哈。谬妄的灵通过一些假先知啊，或怎么样，一些假教师啊，已经体现出来了哈。在这一段经文呢，就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来辨认敌基督者的灵，这些异端的灵和我们出于神的灵，怎么样来辨认呢？他首先讲到说，4:1讲到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以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怎么样来试验呢？通过什么样来试验呢？凡认耶稣基督是成为肉身来的，是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就可以认出神的灵来。我们只要认识这个灵是出于耶稣基督成了肉身来的，承认这个的，那这个灵就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在这里，我们的读经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很多都是学生，也有很多是刚刚工作的哈。我们的生活在经历很多变化，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可以在这个教会待一些年之后，我们要去其他的地方，要去其他的教会。那我们怎么样来寻找一个好的教会？怎么样来知道我们找的教会是合神心意的？我们怎么知道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得到成长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我们就在这个教会里面看看说，这个教会是不是高举耶稣基督的。一个基督徒的教会，一个跟随基督的教会，他一定是高举耶稣基督的。他不高举圣灵的工作，他不高举神的爱对我们的赐福，他高举的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我们就可以辨认这是出于神的灵哈。这是在约翰一书4章开始的时候讲的哈，在4章后面呢，讲到神是爱，神的爱与我们的爱，这段话这讲了很多爱都非常的精妙哈。讲到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因为约翰一书这些话讲到的这爱非常的美，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这些讲到这个爱的时候，实际上是非常扎心的。 我曾经给人讲到说，曾经给人分享说，这实际上对于我个人来说是非常扎心。在这里讲到说，如果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无论你信主信了多久，你信受浸受了多久了，不论你怎么样，你在教会里面做了多少的服事了，你又做这样，你又做那样，你在团契里面带团契了。如果你心里面没有这样的爱心，你这样的神的爱在你心里面没有表现出来，你没有真正的领会到神的爱，那就是不认识神的。这一切都是无用，这是非常扎心的一件事情哈。那神的爱与我们的爱，在这里就约翰作为爱的使徒把这件事情讲得非常非常的明白，他用柔和的一句话一些话表达出来，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省察的这样一个部分哈。那讲到神是爱的部分呢，让我想到说约翰在哪里写这本书的。我们想到说约翰是在以弗所，他这个大概是在以弗所，对不对？在启示录的时候讲到以弗所教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对不对？他所以在这边讲到，当然在这里面没有明确的讲到说这个他写作的受书者就是以弗所教会，但是我们讲到说他这个爱一定是对当时的教会有这样的一个提醒的哈。在这里牧师我们总结说，我们从神得着新的生命就是一个爱的生命，这爱的生命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从我们的生命中流露出他的爱来，去爱我们周围的人。因此在我们团基督徒的生命中，人生道路上，无论我们经历的高峰或者是低谷，我们不是说信主之后我们就不会经历困难了，我们也许会经历高峰或低谷，但是呢，我们不会惧怕，我们不会落寞，我们不会孤单，因为我们有一群人爱着我们，有一群人彼此的扶持，有神的爱一直在我们的中间来鼓励着我们，有神耶稣做我们的中保。爱是神摆在我们生命中最佳恩典与赏赐。这是好，这是牧师我们所分享的哈。那我们来到第五章最后一章了哈。最后一章呢，就像刚刚我们所分段所讲的一样，第五章主要讲到神就是生命。神就是生命，第一节讲到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的，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然后在第十一节和十二节是第五章非常著名的经节哈，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就是我们常常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有没有生命，我们有了神的儿子，我们有了耶稣基督，我们真真正正的了解他的身份，我们真真正正了解他的作为，我们真真正正了解他的神性和人性，那我们就是有他的生命的哈。在这里面有一节经文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一点问题哈，在第八节里面讲到说从第六节好了，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与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我们在之前在使徒行传的时候，牧师已经多次我们讲到说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就是为耶稣来做见证，对不对？在我们心里面为耶稣做见证，那这个很好理解。那后面讲到说因为有做见证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和血。那水和血是什么呢？我们通常认为哈，水就代表着耶稣所行的敬礼，血呢就代表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受难。所以说耶稣他的一生，他的所有的作为，从他的敬礼、他的受难，心中的圣灵同证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带给我们生命的永生神的儿子哈。不光是这样，这他只是一个概括的这样比方说来做见证。为什么做见证有多少？耶稣在地上行那么多的神迹，行了那么多事情，他说那么多话，同为耶稣做见证，我们心里面就应该有这样的确据，知道说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在最后的声明的部分哈，在五章第十三节，大家读到这段话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是要叫你们知道有永生。那大家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再翻回到约翰福音，翻到约翰福音的二十章。约翰福音的二十章，我们通常把它认为是约翰福音总结约翰福音的一句话，对不对？他是怎么说呢？等一下，我马上翻到哈。他说，二十章三十一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可以看到这两句话，在两本书里面快要结束的时候，约翰用了同样的一个文法，大致相同的表述哈，讲到了说。在这里讲到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的儿子之名的人，是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再次的让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确据，说啊，约翰一书就是出自约翰之手的哈。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在约翰一书最后的结尾呢，他讲到说，在20节21节讲到说，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真实的，我们也在那真实的里面，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约翰一书呢，第一句，约翰一书以生命之道开始，以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来结束，就是啊，告诉我们说，我们行在光明当中要谨慎自守，要彼此相爱哈。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啊读经班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啊，谢谢你把话语赐给我们，借着我们读神的话语，可以了解神的启示，让我们在神的光中行走，不致偏离。愿你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一个爱神爱主的心，我们愿意来遵行主道，我们也愿意借着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来与神亲近，也愿主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主里面可以来真真正正来彼此相交，彼此团契。我们 Koinonia 不仅在我们自己的团契里面，在我们生命里面，与我们身边的每一位基督徒心中都一起与我们同在。谢谢主，给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